王朝盛衰需要基督，这是我们这个季度的焦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注意新闻，是不是关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的喜欢运动的人，知道在7月底的时候，7月27号和8月12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OK。不是2008年，如果2008年每个人都说是奥运，为什么？如果在中国开始和伦敦开始有什么差异？对中国人来说当然有差异，但是对于世界各族的人是没有差异的，因为那是一个3周的时间里，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拆散的这个城市，投向伦敦，因为那里有4年1度的什么世界体育的最高的角逐奥运会，240多个国家的参赛的运动员。工作人员参加26个项目，39个比赛。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伦敦奥运会什么时候开始？你可能回答27号。但如果你再想一点，这个竞赛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呢？显然不是。如果你还记得北京奥运会曾经有一个竞赛，就是北京能不能拿到这个举办的城市。同样的历史要在伦敦走过。2003年7月的时候，他们就交了这个全世界的9大城市，交了这个申请表。2年之后，有5个城市被 qualified 了，就是说，哦，你们可以真正进入角逐。当时是哪几个城市？还记得吗？伦敦、马德里、莫斯科、纽约和巴黎。到2005年的7月的时候，经过角逐，投票非常的激烈。我知道你肯定没看，因为中国奥运会已经举办了啊，已经中国已经拿到投赛权了。但是中国之后仍然有其他的城市会继续，历史还继续往前。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3组的角逐，第一个出局的是谁？莫斯科。第二出局的是纽约，然后出局的是马德里。然后呢，在当时剩下的巴黎和伦敦的时候，每一个人在过去的就是在2003年到2005年投票之前，都认为巴黎是应该理所应当的。最终的、最有可能的 favorite city，但是票出来的时候，伦敦54票，巴黎51票。那这种竞赛的时候，你不到最后，你并不知道谁是赢家。有点类似，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真正宇宙万物的君王，他是主宰，是得胜者，他也跟所有的假神之间会有一场竞争。当我们来看世界的多元化的时候，包括宗教的多元化，从初代教会到现在，或者更早的时候，在以色列的时代，当如果你认为在那个时候是多元化的话，那并不是开始。自从堕落之后，人都混淆，都不知道谁是真神。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拉开的序幕，就像奥运会一样，并不是说伦敦的奥运会说是7月25号、27号竞争才开始，在那5年之前就开始了。在整个的宗教竞争里面，其实早早的以前，在堕落之后，这个究竟谁是宇宙的主宰，谁说了算，一直在竞争。所以这种竞争的时候，真的上帝和假神的较量，有的时候非常的剧烈。像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这个列王记的18章里面这样，有的时候呢，非常的不显著，就像这4年的预备期一样。没有人知道伦敦发生什么事，除非是伦敦的居民。就像2008年，除非你是北京的居民，除非你是中国人，你会知道那4年中所发生的一切。上帝在整个拯救人类的历史中，也充满了他这个救赎奇恩的高潮和低潮。我知道你们如果了解圣经的时候，这个救恩的最高峰是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奉献诗歌都会讲到道成肉身，讲到他十字架的代赎。这许多重大的这个神迹奇事和难以想象的事都在那个时候发生，在新约中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生平上，从他的降生、公开的侍奉、受死、复活、升天。然而，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在旧约中 （Old Testament），在旧约中有哪些历史的事件、人物也特别的集中表明上帝特别的作为，是哪些时代？你能想到吗？当然，你不应该忘了摩西的时代，对不对？第一个高峰，摩西在出埃及记之前有十灾， 有真神和假神的竞赛，非常的激烈。到底埃及的神祇是真的，还是耶和华是唯一的独宰？我们都了解过，当过红海的时候，人就知道谁说了算，是马蹄说了算，还是上帝的全能说了算。那第二个高峰就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非常有意思。今天第二个高峰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这个列王记的上和下。我相信大家在我们的小组读经里，或者你的家庭读经里，如果你按照这个小组的进度，我们在讲下面的故事和上面的故事的时候呢，你应该读过了列王记的这一段，对不对？大家应该有点印象。在北国不断的悖逆，南北国分开之后，这个提斯比人先知以利亚，上帝使用他来祷告，说三年不降雨，果真在整个的北国以色列就没有降雨。他自己也是靠乌鸦，靠寡妇，靠西顿的一个寡妇来养的。当那时候寡妇的情况也是只有一点面，有点油，对不对？但神说，如果你先养我的先知，你们一家就活着。结果在不知道这几年的时间里头，这个面没有少，油也没有缺，甚至寡妇的孩子死了以后呢，以利亚在他身上三次祷告以后，这个孩子复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约耶稣基督复活，这旧约中非常集中在一段时间，说上帝是生命的粮，上帝是生命的主，上帝供应一切的需要，尽管地不出产，天不下雨，上帝仍然有能力供应。所以在这段时间，我可以称为是旧约中第二个高峰，来表明上帝拯救的能力是人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地方所得到的。难怪当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有人称他是什么？是以利亚式的先知。是谁啊？约翰也提到以利亚。所以这个时候做先锋官的，当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不仅看见了代表十诫的摩西，还看见了谁？代表先知的以利亚。所以这个都不是偶然的。当你如果不了解旧约的时候，看新约的时候，这不同的片段都不 make sense，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你明白这一幕每一幕的高峰在旧约中的时候，都呼之欲出，要有一个君王，要有一个先知，要有一个拯救人类的高峰在那时候达成。所以因此到这样的地步来看到的时候，我们来比较列王记的时候，甚至尤其你把列王记跟历代志来比的时候，历代志几乎没有提到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但在列王记的最黑暗的时候，因为历代志后面是讲以色列回归的，但在这个时候呢，是讲以色列的败坏，为什么被掳。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圣经的作者，就是列王记的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讲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为什么？那是最糟的时候。但是别忘了，最糟的时候呢也是什么？最好的时候。你们都看过这个 Charles Dickinson 的一本书叫《双城记》，The City of the Two Tales, the Two Tales of the Two City， 他就讲说，最好的时候就是最坏的时候，最坏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在悖逆假神横行的时候，也是什么最容易反映出真神上帝荣耀的时候，在最黑暗的时候就是黎明要来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要问，在这场角逐中，究竟谁能呼风唤雨，谁真正掌管生死的大权？我们今天把这个信息，刚刚小涛说了，是称为终极的竞赛。我们分上下级看好不好？上级呢，就是我把它称为是针锋相对，或是金屋藏娇。下级呢，是诸神被审，揭下诸神的面具。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针锋相对和金屋藏娇。请你们把圣经打开到列王记的上，听我来念。我会请你们念一段，我念一段。十八章的十九到一到十九节，我来念第一节，到第六节，弟兄姐妹，你们来念第七节到十五节。列王记上十八章一节，过了许久，到了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是亚哈得见他，那时撒加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叫他的家宰奥巴迪招了来，奥巴迪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 欧巴底将一百个先知尝了，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亚哈对欧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水边，或找到得着的青草，可以救活流马，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欧巴底独走一路。请你们念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十六节，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们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的侍奉舍哈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都在加密山去见我。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不仅看见历史，也看见对我们今天你要说的。祷告奉主的名。这是什么样一个背景呢？我简单说一下，这是北国的首都饥荒的时候，整个的北国以色列有三年的旱情饥荒，所以这是一种我们说的什么自然灾害。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上帝使用这个的时候呢，是上帝来教训他们。对以色列人来说，自然灾害是神所使用的一个手段，让他们的百姓真真来悔改归向他。这跟今天的情况不是那么相似，但有共同的目的，都是要叫人悔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亚哈王拜假神巴利，他太太耶洗别招来了这个北方的这种神旨的时候呢，整个的一个情形就是忠于上帝的先知和仆人应该如何行事。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你是不是注意到两件事？以利亚和欧巴底侍奉的方式非常的不同，注意到了吗？两个很不一样，到底哪一个是忠于上帝的方式呢？我们先来看针锋相对的忠于的方式，然后再看欧巴底的金屋藏娇。作为以利亚被上帝供养隐藏了三年，整个在这个北方，现在被上帝启用了，养兵什么千年用兵一时，所以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说，行了，你现在该出山了。所以亚哈呢，就是叫你要去见亚哈，然后我要降雨了。所以以利亚怎么回答呢？第二节很清楚，以利亚说，我要使亚哈找到我。也就是说，过去亚哈一直在找他，因为亚哈一直知道不降雨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认为是他悖逆，他认为是这个先知糟糕，他祷告神不降雨，所以他一定要把他除掉，以至于以色列可以恢复昌盛，所以他要一直在找他。所以你在想，作为一个忠于上帝的先知，他的命运是怎么样的？你如果翻版整个的圣经，你发现他们是历史上见证先知为真理为上帝做话语出口的这个一个见证的苦难史。 为什么呢？因为罪人对上帝的话语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最好的就是不在乎，对不对？我井水不见不犯河水，慢慢听不见，最后拒绝，甚至敌对，和觉得被这个话恼怒了。你说什么？我是罪人？我猜你看你才像，对不对？你看他们后面的争论，你们念到了。所以，当上帝的话指出人根本的问题，要求人悔改，让人停止自己的自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以为是的这种行事为人的方式的时候呢，人往往是不愿意的。所以这就使得这个作为上帝话语出口的这个代言人，这个使者的人生变得什么？非常的危险，这是肯定的。刚刚我们唱诗也提到这个风霜雪雨。所以在以色列历史上，当君王、先知、祭司这种三重职分不断的建立以后，你发现有一些是稳定因素，王权和祭司制度是年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是一个稳定的制度。但是就意味着人可以来滥用职权来败坏，包括上帝的子民。而神在这个时候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最黑暗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先知会出来，这先知不受以色列君王和祭司制度的捆绑，是上帝直接兴起的，所以他会向这个制度进言，向这个败坏的人来说话。你想一想，我给你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大卫跟拿单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但是拿单要说出大卫的罪的时候是多么的小心翼翼，用了各种样的预言，然后说到说最后说到一个地步，大卫都义愤填膺的说这个人太不像话，把人家都没有羊然后拿来吃了，说这个人该责罚四倍的时候，他自己的公义被点燃的时候，这个拿单才敢说什么，这个人就是你，他在悔改。所以拿单也是捏了一把汗去见合身心意的王的，况且是这个亚哈王。所以你可以想象以利亚这个勇气的确是不一般的。所以当他去的时候，这个勇敢的确是让我们来应该惊讶的。所以他去的时候，第十九节我念的时候，你看到吗？亚哈见了他说，好啊，你这家伙来了，整个以色列这几年遭灾就是你的祸，对不对？然后他说谁？不是，是你和你的父家，如果因为你们离弃上帝的诫命去拜偶像巴利，现在如果你悔改还有救。他没这么说，他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上帝要来显明谁是真神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把以色列人做见证全叫来，把两类的先知，屈膝的先知450个，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但是投降了，还有400个就是整个他太太从北方带来的异邦的巴利的这个原来就是拜舍哈利的，你把他都叫来，然后都到这个加密山上来见我。请问以利亚为什么有这么大胆量？当然以利亚一定知道上帝对他的是什么，他认识这位上帝过去三年的这个经历，我相信更重要，他在这个过去的三年中认识到说上帝是一个保护和眷顾他的上帝。如果你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你可以体验到以利亚的这种勇气绝对不是说一时之勇，说哥们今天就贴脑袋去了，他知道他的脑袋在谁手里，是眷顾了他三年的。包括你看这个他跟这个承载奥巴底的对话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奥巴底也就知道这里以利亚，他怎么第十二节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灵就提你到你我不知道地方去了，最后呢我没法交差，我都得老老实实说我见到你了。可是也就是说神已经用过很多次这种来保护他的，我不是很清楚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一个先知移到其他的地方，这种所谓的灵提起来。但是圣经中有很多，比如说以诺在旧约中与神同心就被接走了，对吧？然后后来还有什么样呢？以利亚自己是被旋风接走的，也被带走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的。以西结在看见异象的时候，他的灵也被提起来，看见整个将来的圣殿的异象，他也见过当时的情况。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他讲出真理的时候，很多人要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竟然有一次就穿人而过，别人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别人要推他到山下去，也有这样的事情，对吧？后来耶稣基督死了以后， 复活也有升天的经历，那更加的真实，跟原来不一样，他是带着肉身，复活的肉身被提升上去的。保罗也被提到三重天，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发生，但是上帝讲看不见的这个天仍然是一个上帝所造的领域，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整个神怎么样保护他的仆人方式非常的多，经常去中国我会看听到一些见证，我记得有一次就碰到一个西方的宣教士，他给我讲，他说80年代为中国运圣经的时候非常的激烈，你知道那时候中国的圣经印刷不够，今天也仍然是不够，新华书店买不到，尤其是这种我们讲的这个在今天来说就是这种 study bible 研读版，也就是很多的牧师没有研读版的圣经，在当时情况是圣经很难买到，所以他们就从香港从澳门从不同的港口带进去，带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方式，你知道吧，这人给我讲他有一次的险记，就是他装满了那种小本的圣经绑到他腰里，然后就进了，进的时候到了关口，然后那人说你怎么又进来，他说我探亲啊，手一探啊，软肚皮就让他过了，然后他的一身冷汗，他说他是那个绑的不同的地方，那一手指也不知道探哪里，正好就探在那个中间的缝上，然后就认为他没带东西，然后就进去了，警察没发现，他就说上帝的眷顾非常的奇妙，不是每次都得手，但是呢很多的时候他真是发现神很奇妙，跟今天的贩卖这个 iPhone 不一样哈，今天人为了偶像的缘故可以把自己的肾切了弄出一个 iPhone， 在中国有这样的事啊， Teenager， 今天也有人很多 iPad iPhone 因为在中国总会晚半拍，所以他们从香港贩运的时候都是也是绑在身上哈，也是同样的贩卖，但我不知道是哪个神跟他们同在哈，很有意思，当我自己在这个目睹中国教会的领袖跟敌对的势力斗智斗勇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很多的以利亚，有没有危险，是不是每次都化险为夷，当然不是，但是耶稣有一个应许，他说我们差你去的时候如同什么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像什么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只有一个应许，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这个是应许，圣灵与我们同在，生死在他的手里，所以无论是祸与福在人间看来不清楚，对我们来说是上帝使用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很知道如果没有天父的许可，连什么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地，就绝到这个地步，这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你的一根头发上帝都数算过，所以神真的在有的时候会差遣他的使者与败坏的势力用针锋相对的方式来斗，所以今天仍然有红色的宣道，仍然面临着为信仰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不是在美国而在其他的国家，你如果到中东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在我们的办公室有一个 Voice of Martyr 这样的一个杂志，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震惊人的事情，在非洲在这个中东经常会，就是因为他是其他信仰的人信主，最后其他人就要来杀他们，你们也听过这样的故事，在北美都有，但是神并不是每一次都使用这个唯一的方式来见证他的能力的，他也使用金屋藏娇的方式，不是吗？你如果来看亚哈的这个家承载，这是另一种方式，我跟 Craig 在上个星期他就问他说你怎么来看 Obadiah， 我说哦、oh, I don't know I have to look at， 所以我现在告诉他我怎么看这件事了，我把它称为说是一种白色的殉道，它有一种不同流合污的殉道，我们经常会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如果用奥巴蒂亚的方式说人在屋檐下该低头就低头，不该低头呢就不低头，这是不同流合污的白色殉道，不跟世俗的社会用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思想方式，圣经说怎么说奥巴蒂呢，他说呢他甚敬畏耶和华，当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他竟然藏了100个先知啊，50个一个洞，然后每天要喂食啊，比那个寡妇或者乌鸦喂一个先知难多了，是不是啊？真是不得了。所以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如果有人说亚哈王很恶，所以你应该离开他，如果你把这个以色列看作教会的话，的确有人会呼召要离开这样的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已经乱到一个地步，比如说案例同性恋，牧师也做同性恋者，然后说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那这样的话你可能要离开。但有的时候有些人要留在那里，为什么？奥巴蒂亚很奇怪，他竟然要留在那里。奥巴蒂亚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必须想，他很像旧约中的另一个先知但以理，非常矛盾。但以理是被掳的，是后面了，整个以色列被掳，他竟然做了巴比伦的两代的丞相，就说他们都非常信任他。那但是他的生活从来，你在你看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在饮食上面不向他屈头，他在祷告的时候就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也为这个付出代价。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他侍奉的上帝并不因为他上面的头头脑脑改变，他永远是侍奉永生的上帝，虽然有的时候是在这些败坏的君王手下，现在是在不信任的手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做一件事情，那是一个滴水贵如什么油的年代哈，真是这样。这个时候你特别发现奥巴蒂亚的可贵，为什么呢？突然这个君王说一件事，君王说什么？我们家的骡和马没吃的了。这个君王饿到一个地步，他到最后才知道没水了，知道老百姓遭灾了，是因为他们家的牲口没得吃的了。你注意到第五节吗？他说我们来找泉水，来找绿草地，因为我们的骡子不该死，我们的马不该死。你看，想想这个亚哈，如果跟他来跟这个他的家宰来比，坏到根本难以想象的地步。本来一个君王做一个国家的元首的时候，他的责任什么？是保护他的百姓，眷顾百姓的利益，人民的公仆。国人也这么说哈，他要为人民的需要着想，神设立这样的王是很清楚在以色列上。但是这个亚哈正好扮演了一个完全翻转的牧者君王的形象，他不仅让我们感到恨恶他，而且开始让我们盼望一个真正的美善的君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个君王呢？他在新约的时候这样说，他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或者假的仆人。他说我来了，要让羊什么，也就是说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当最黑暗的时候，你就开始想，这不是应该的，本来我选立你做王不是应该这样的。所以你就要想一个人间天堂。有的时候人为什么会喜欢那些童话故事，童话故事真到一个地步非常假，对不对？好像不可能想象的，很多迪士尼的故事都这样。但是童话故事有一件事情，就是非常的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盼望那个好人来掌权，这就是坏的时候带来的那个好处。如今这位为我们舍命的君王已经在高天之处成为我们的保护，所以我们当被差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在谁的手里，我们的大人在谁的手里，不仅在以利亚的手，这位上帝的手中，也在这个家宰奥巴底的手中。因为这个掌权深入高天的基督是带着人子的形象来掌管万有。我们在北美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觉得做以利亚的机会不太多，可能有需要我们做以利亚的时候，可能时间就会越来越近了。但是大多数情况，我们很多人都有奥巴底亚的机会，对不对？我们多数人并不是自己开业的，我们多数人是在别人手下打工当差的。但是你知道不知道谁是你最大的老板？你知道不知道他是该受你敬畏的，还是被眼前的这个老板完全的左右，忘了在天上有一位真正掌权使用你行善的主宰？这是我们要问的。公司、学校、餐馆的政策可能限制我们不能够用工作的这个场所来传扬福音信仰，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堆里，或者在一个政治领域里面、经济领域里面，好像政治正确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你现在如果你跟很多的美国朋友来谈的时候，他可以大谈现在的这个 New Age， 甚至可以谈佛教，但你如果说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那你是很错的，对不对？ You are not a diversity. You talk about the one truth. 这个整个是不合潮流的。如果你胆敢这样去，你去试一试，你就发现现在的问题。你说只有一位上帝，耶稣基督的父，你就可以发现你的周围是多大的变化。你们都没有试过吧？难怪没有多少人带人到教会来。不是，有很多人带教会，开玩笑哈。因为你在发现这个信仰在美国，你如果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宰的时候，是非常offend别人的，是会冒犯人的。我们会不会跟着我们的总统，为了选票受人的尊敬，就出卖圣经的立场？我们的挑战不光是以利亚这种针锋相对，还有奥巴底的这种金屋藏娇的美好的见证。阿门。我们接下来看下集，神怎么样借着他的荣耀揭下诸神的面具的。在第20节到46节，我们再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念。你们打开你的圣经，我先念20到29，你们念30到37。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了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的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这两个中间没有选择的，没有中间地带。众民是一言不发，一言不答。以利亚就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人，巴利先知却有450人，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你先挑，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了1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来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来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应验的神就是神。很有意思哈。接下来众人民说，这话甚好，我们俩可以看大戏了。以利亚就对巴利先知说，你们即使人多，就当先选1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的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从早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应许。他们在所住的坛的四周跳跃涌跳，到了主阵，以利亚起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一边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把他叫醒。他们大声的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的。请你们念30到37。好，大家请我念38节38。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对亚哈王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声响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到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上，将脸俯伏在两膝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7次。第7次，仆人说，我看见一片云从海上上来，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亚哈，我看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拦阻。霎时间，天阴，风雨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利斯的城门。哇，这段你们念的时候有没有感到心被颤抖？你没有看见那一幕，我希望你看见了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至少看见三个事情。第一个事实就是是一个实力悬殊的竞赛，这是我为什么说是终极的竞赛。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都情一面倒的巴力应该赢的，对不对？你先来看人数，假的先知和撒哈利的先知加在一起850个人，再加一个以色列拜假神的王，连以色列应该拜真神的也在一起了，所以应该知道这是绝对应该一边倒的，这是人。来看地呢，这不光人头比，你看这个地方，这不是以色列的圣地，不是何烈山，也不是什么西乃山，这什么地方？加密山知道吗？加密山实际上在以色列的北边界，是在叙利亚这个地方，是加利神拜加利神的地方，是非常的猖獗。这有点像是这个咱们今天你遇到一个刚刚从中国大陆和台湾来的人，如果他原来有点民间宗教的背景，你问他要不要信主哈，哦，他说哦，看到你们这里教堂很多哈，就像我们在台湾庙宇很多，如果我留在这儿我可能就信了，你明白吗？他就跟那时候就这个地方什么地方的风流行我就来拜他，在美国好像是这个现在流行的是耶稣基督，那我就拜他，如果在中国现在流行的是乐山大佛，我就拜乐山大佛，对不对？这就是当年的情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界上，地也并不利以色列的神施展他的法术，好像从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最后你来看天，天时地利人和。天是什么呢？巴力神在整个的旧约中，如果你去到 Google 看一下，我发现很有意思，它有不同的头衔。在那个地区呢，它特别被描述为能够呼风唤雨，能够电闪雷鸣，能够赐丰年的，说它的右手是掌握雷电的手，换句话说它可以点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以利亚这么说，他说你们别点火，对巴力的那些假先知说，太好了，我们的神是雷电之神，他当然就能点着。所以以利亚给他们一个，让他们都先挑，让他们你说你们点，因为他们都相信他们的神是个雷电之神。他们当冬这个干旱的时候呢，一般就是说他们的巴力神不太行的时候，他在睡眠。然后当巴力神跟他的配偶另一个叫阿玛的人结合的时候，整个云就会从海上起来，从地中海进来，然后整个的雨就浇遍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风调雨顺，巴力就胜了。每次秋季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宗教里面，就认为这个不光是掌管雷电，也是能够当他达到高潮的时候，跟他的另一个神指的另一个，因为他们都相信多神的，有男的神和女的神，巴力是男的，还有奈玛是女的神，他们两个结合的时候降雨就开始了。所以海上的神跟他结合，所以这是他们说能够战胜干旱之神，将大地复苏之神。结果我们刚刚读了，从早晨到晚上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实践了，对吧？一切的法术，一切的敬拜方式，最后自残都用上了，流血来互动他们的神。结果我们多次念叨说没有声音，没有回应。他们有的时候好像是有回应的，怎么这个时候整个天不下雨，整个没有回应呢？朋友们，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地方敬拜什么样流行的神，还是追逐不同的梦来到美国，但是如果他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不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色列的神、大卫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耶稣基督，是受死复活、埋葬升天，将来还要再来差遣圣灵赐生命的这位上帝，将来要审判人类、审判各种的邪恶，包括一切的假神，那么你追求的一切都会虚空，都是偶像，都是捕风，都是假的。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这个实力悬殊的竞赛结果是怎么样结束呢？第二点，一人的祷告和一人的敬拜。你看哈，相比之下以利亚非常简单，他这里有几个元素你刚刚念了， 他重修祭坛，因为以色列已经几年没有真正的好好的拜上帝了，就这个金牛犊在他们那里成为一个舍赫利，成为他们那边的根本不去耶路撒冷敬拜，不是按照神的规矩。所以他用了十二个石头代表说整个的以色列人，你看这个先知虽然他是北国的先知，他想到了整个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就像一个大祭司一样，把十二个石头放在面前代表以色列人来献祭，然后把牛犊献上为晚祭的时候，多次的三次用水浸泡。所以在教会历史上说，有的时候在天主教受洗的时候就有三次的水，代表圣父圣子圣灵，以利亚这段是规矩啊，因为没有其他地方有水浇三次的，这个地方是最明显的。当然这个解经对不对我就不知道了哈，但是这里沟里满了水，满到一个地步，人们想象说这个火很难点了，对不对？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哈，我们的祷告，你看以利亚的祷告，我觉得我们应该小事祷告，大事也祷告，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一个事情到了一个难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不祷告了，因为什么呢？上帝可能没办法。但有的时候你发现以利亚祷告，就是说越是最难的时候呢，上帝特别愿意 show off 的时候， you know this? 就跟我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自义和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不一样，上帝传扬他的名是要拯救罪人，显明他的能力。所以上帝在上帝真正 show off 的时候，是彰显他的能力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不那样做，是因为罪恶掌权，上帝要让人任凭，但上帝要做拯救的时候，往往就是要 show off。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真应该祷告，让上帝来 show off， 让他的荣耀来彰显，而不是我们的能力。你看到这个时候做完的时候，所以在新约中，雅各耶稣的这个弟弟说，以利亚是一个义人的祷告，以利亚是义人的祷告。以利亚义人祷告怎么祷告的呢？翻到你的这个刚刚这些经文36，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侍奉，就是奉你名命行的这一切。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是证明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是叫这名心回转的上帝。在他的敬拜里头提到好几件事，上帝的名是跟以色列人交往的，以撒的神、亚伯拉罕的神，说在场的人不论是假先知还是以色列的众民，真正信靠还是没有信靠的人，说你们都应该明白他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最后他说，你们也刚才看见是我是听我真仆人祷告的，最后说让以色列人都真正来称他为神。我们基督徒跟当年的以色列人有很多类似的处境，我们的生活实际是被不同的文化甚至是不同的偶像崇拜了包围的。这个不是说我说我们今天的很多人都真正相信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偶像、传说中的迷信，而是金钱、名利、地位、美女、安全。如果我们问以利亚说，我们能否在星期天敬拜耶和华三一神，其他的时候敬拜那些不错的东西，以利亚怎么说？如果巴利是神，你就拜他，如果耶和华神，你只能拜他。如果说，哦，那好好好，你就会说，那这样吧，我绝大部分时间来侍奉上帝，除了这个星期天、星期五也是，星期三、星期一我都是，但是偶然你让我稍微快活一点，侍奉一下刚刚你提到的金钱、美女、地位、权威，怎么样？你问以利亚，以利亚不会回答。幕后的以利亚，耶稣基督怎么回答的？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马门金钱又侍奉上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只有一位上帝。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礼物，但是从来都不能够上升为偶像，他们不是神，他应该成为我们的仆人，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来悔改，不断的像罗马书上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奉神悦纳的，而不是归身于偶像。第三一点，在这个终极的竞赛里面，揭穿偶像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你看38节，他说耶和华降下火来，把这一切都烧尽，包括水沟里的水都烧干了，众民看见以后就伏伏在地，说什么？耶和华是真神，耶和华是上帝。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你们今天你是以利亚或者当时以色列人，你会怎么样？ If you really say it, if you really say it, your heart will be melting. Your eyes will open. 是不是？当你真正看见，你的心被融化，你的眼睛，心灵的眼睛会被打开的。这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真神耶和华跟假神较量的结果。所以你们都会说，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除他以外没有拯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也献上的时候，人们也会说，这真是一个义人。伊利亚献上的是什么？一个完美的牛犊。但是耶稣基督作为君王先知，他献上他自己作为那个活祭，以至于神悦纳了一切的，烧得更近，做得更完美，好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当众人灭除这个假先知伊利亚仆人七次的叹语之后，说我看见一片云从海上过来，不过人手掌那么大，伊利亚就知道上帝要将降雨来荣耀他自己。你知道这里最后的高潮不光是烧尽这一切，还有一个在人的生活中究竟谁是掌管天地能够降雨的王。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巴利是在他们当中是非常流行的，但是这个时候神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当巴掌的云出现的时候，这个伊利亚就赶快对他的仆人说，你告诉亚哈，他如果晚一点就回不去了。这个基利斯平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如果在这场竞赛中的高潮实际上是这个降雨，发现神不光是接纳百姓完美的祭，他同样也是赐风雨眷顾人类一切需要的上帝。所以我们应该像诗篇来说，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称赞，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诗篇的九十六篇第五节说，外邦的神都是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他看到整个的天地由他来创造。其实如果我要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讲，这个2500多年以前发生在这个加密面山上这个 Mount Carmel 这次竞争，其实指向一个更终极的竞赛，大家相信吗？因为如果你了解地理，了解整本的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山脚下这个沿海的地方是耶利斯平原。耶利斯平原是什么地方？是历史上的兵家之争之地，它是连接埃及、中东、非洲、欧洲大陆的这个整个的运输的大动脉。所以当你来看，无论是约书亚的时代、大卫的时代、所罗门时代，都要占领这个地方，这是神给他们应许的。在古埃及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守这个，它可以通往西亚。巴比伦的时候也要把守这个，可以通往非洲和通往北部。波斯的时候也是这样，伟大的亚历山大、希腊的这个大帝也是要把守这个。后来的罗马军团也是这样，当伊斯兰国兴起的时候，甚至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这个地方都是兵家之争之地。拿破仑占领非洲的时候，他一定要把握这个地方。土耳其大国兴起的时候也这样，大英帝国这个日不落帝国也是把守这个地方。所以你知道48年以色列独立的时候，也是在美国和英国的联合国操纵之下独立的。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他什么地方都可以不要，一定要要这个耶斯布平原。我们把它称为是 Build Highway， 连接几个大的板块的这个狭长的地带。所以古这个希腊文称这个地方是 Mount Megiddo， 希伯来语叫什么？哈米吉顿。基督徒想到这个词儿啥意思了吗？想到了吗？在这个圣经结束的时候，说到启示录说有三个众魔鬼，这是第16章的16节，三个鬼魔和众王聚在一起，用希伯来话说叫哈米提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说雷电声音轰鸣大地震动，从地上有人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有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被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上帝也想起巴比伦大城了，要把自己神碗烈怒的酒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我们都知道在讲最后的这个征战，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这样一个哈米吉顿大战。所以当这个 2500年发生这件事的时候，在整个圣经的预言展开的时候，我们今天知道这件事情是指向末后的事情，不光是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得胜，还有指向他将来再来的时候那个得胜，最后那个审判。像基督再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像保罗在给腓立比教会这个充满异邦的教会来说，说叫一切在天上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什么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父神。到那个时候，上帝的荣耀是无可否认的，让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和不相信的人都会说你是真神。不过不是那个时候承认的人都能够在永生中有份的，那时候太晚了。就目前来说，我们都像什么，都像以利亚的仆人在看云，盼望那个巴掌大的云出现，耶稣基督降临的云彩出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就画上那个句号。我们今天看完了上下集，还是在旧约，将来整个的终极版在启示录。我不知道你的感想是如何，在神在这个地上呼召你，是针锋相对，还是金屋藏娇，还是借着你在这个地上把上帝的荣耀带给你周遭的人，带给你的家人，带给你的灵舍。在有一些竞赛中，人们不需要等到比赛结束就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对不对？不是吗？如果说 UCF 篮球队跟迈阿密热队今年的 NBA 冠军打比赛，你不需要看最后一场比赛的就知道你应该押宝在哪里。如果你叫我去跟王浩打乒乓球，你需要我看我跟他打球吗？那你真是有问题了哈。所以其实上帝跟宇宙其他诸王的竞赛就是这样的，你不需要看到最后，你基于神在耶稣基督所做的已经宣告终局，你不需要，你借着今天的这个竞赛就可以看到。我们要比以利亚知道更多的确据，知道十字架完成之后奠定了最后竞赛的结果。如今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万民代求，作为人子，作为全能的圣子，作为神自己，在上帝的右边是什么意思？是在整个宇宙的 headquarter 来指挥万有。你有这样一个王，他会引导历史走向他所说的地方。他创世纪起初说的女人的后裔要胜过魔鬼的后裔，他一定会胜。当我们看到亚哈王的败坏的时候，我们就呼吁那个辉煌的王要来。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实现万有，带领他的众圣徒一同领取天父的奖赏。如果你意识到你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场景，如果你是没有信主的人，你不可避免的要选择，要么是巴利，其他代表一切的众神祇，要么是耶和华上帝，宇宙万物三位一体的神。你必须要在这两队中选，你会加入哪个队伍呢？你是投王浩呢，投迈阿密的热队呢，还是投我，还是投 UCF？ 答案很简单的，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意识到你我活在这么重要的救赎时刻，你在这个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请问你，你是选择什么样的样板？以利亚、奥巴底亚，真心悔改的众子民，还是像亚哈王一样，还是像那450位原来是以色列的先知，竟然出卖灵魂拜偶像？愿圣灵说话，每个人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个终极的竞赛把我们带到历史的结尾，也带到历史的中部，十字架的面前。我在这里求你施恩，让我们在座的无论是弟兄姐妹还是不认识你的人，都能够有一个智慧的抉择，说耶和华耶稣基督的父，有子的就有父了。在这里就求你做呼召的工作，在人心中讲话，愿荣耀都归给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